弟兄姐妹平安。我代表西雅图正道堂跟各位弟兄姐妹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跟平安、怜悯、慈爱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那我们今天要查考的这段经文呢，是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八节。那我给他取了一个题目，叫做有一种生活叫做敬虔。我想到说，其实呢，我们知道保罗其实在这个新约的这个书信当中，他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因为他跟提摩太呢，他们一起同工很长的一段时间。那我们知道说，保罗在这个写这段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呢，其实他已经是在他生命的后期了。所以当他写这封信给这个提摩太的时候呢，他的心里是，我相信一方面是很沉重，但是一方面呢，他对于提摩太很多的期许。那我想到说，我们今天可以选用这段经文呢，其实不单单是对香槟的华人教会，其实也对正道堂，其实对普世的教会呢，都有一个很好的提醒。他提醒我们很多事情。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说，保罗对这个提摩太的勉励，也是对你对我的勉励，好不好？那我们这个在开始的时候，对不起，我拿那个 controller。好，这是今天我们的题目。有我的这个开头的引言是说呢，你认为什么样的生活是一个敬虔的生活？那我是台湾出生的，所以我妈妈小时候呢，常常跟我有讲过一句话，他说一种米呢养一百种人。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有各式各样的人，我们过着不同的生活。那我们的生活很多时候呢，是因为我们的生活的环境，或者我们碰到的难处，或者是人生的经验，所以让我们有一些生活观，对不对？所以你看到说有人可以做出家为尼的生活，有人看破红尘，有人过着这个玩世不恭的生活，是不是？但是呢，我今天让大家想想看呢，有一种生活叫做敬虔的生活。那敬虔生活也是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好，大家知道这个叫什么吗？这个叫做转经轮哈。你如果不晓得的话呢，你可以去网上搜一下。那这个转经轮的这个原因是说，这个经轮里面呢有放了很多这些大明的六字真言，所以当你每转一圈这个轮子的时候呢，你就等于把这个所谓这个佛教的这个咒文呢念了一遍，表示你的功德就可以加增的很多。那据说今天呢，在美国呢最大的这个转经轮哈，它是在美国这个地方。那个我在网上查了一下，那有一个人他说他们香港呢有这种做的很精致的这个小小的转经轮，可以挂在这个你的这个脖子上，好像这个项链这样子。那有些人在这个现在的科技很发达，对不对？然后呢，有些人就想到说，如果把这个经文呢放在这个微缩卷里面 microfilm 里面，我把它放在这个转经轮里面，我如果转一圈的话，可能40万字的这个经文呢就被这个马上就被念出来，那是不是我的功德就无量了？那你可以想一想到哈，在这个我们现在电脑科技这么发达嘛，那有人更有异想天开，就说哦，我把这个经文呢放在我的车轮里面，放在我的硬碟里面，那我上班的时候呢，是不是我就一边在这个用电脑的时候，在这个接这个硬盘的时候呢，我是不是也可以顺便就激增我的功德？那我们可以想想看，这是一个敬虔的生活吗？难道敬虔的生活只是在这些死的字句上面来这个让我们的功德能够加增呢？我想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思考的问题哈。那这个我就查了一下，这个是一个香港的一个大概是一个佛法中心，他把这个转经轮放在到屋顶上面，想想看啊。然后呢，就是我希望它可能是一个太阳能的，这样子比较环保一点哈，不需要这个用这个电池啊、电力啊，那比较浪费。如果这样子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画面哈。好，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读过，我们就现在就不读了。但是我要先 在开始以前，我想到一个，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啊、如果我们把这段经文来看的话，哈，我们看到说，在这个第一节的时候，这个是保罗对这个啊、提摩太的吩咐。那如果你看第二节，我们刚刚读过第二节，保罗跟啊、提摩太怎么说？他说：“你们要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合时，得时。”但是这个经文的架构，你注意看，在第五节的时候，我翻给各位看。第五节是保罗做同样的这个强调说，你要什么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所以看到这个说，保罗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他有一些前后对应的关系。第二节谈到这个传道，那第五节呢也谈到传道，那第六、第七节又谈到说保罗他自己将要发生的事情。那在第八节的时候，他说有公义的冠冕为保罗存留。但是你想想看，我们在念第一节的时候，保罗是不是也有谈到说他在这个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面前啊，吩咐这个提摩太。所以你知道说，保罗在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你就会想到说，其实保罗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强调一些东西，那也在这个前后经文，这是他一个基本的架构哈。好，那我们下来就是要看这个从第一节开始看，这个焦点是说我们怎么样活出一个喜悦的人生。好，那我们今天这大纲基本上是分这个三个大点。第一点是谈到圣言的基础，谈到这个我们信耶稣信基督，我们的根基是在耶稣上面，我们的根基是在圣经上面。那第二点我们要谈到这个敬虔的态度，那我们谈到要务要传道，谈到敬虔的人生和这个教会的生活。那第三点是谈到说我们要常常做准备，也不可以灰心。那第三大点就谈到说呢，我们要从神的国度和荣耀的角度来看这个敬虔的生活是什么个样子哈。那我分了四个小点，那我们再次当尽的本分，还有呢坦然离世，迎接永恒，然后竭心尽力，无怨无悔，跟看清世界，看重永恒。好，那我想说，因为第一点是一个所谓的铺陈，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敬虔的生活。那敬虔的生活其实上是一定要有一些原则跟一些根本，所以我们在谈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那我想说在这边就列了几段经文给大家一起学习。那第一点是说到说呢，信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我们知道呢，这个保罗跟提摩太他们两个同工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如果回去看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的时候，你知道保罗跟提摩太在一起的时候是大概是在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那如果你回去有机会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知道说呢，提摩太呢是住在一个路斯德附近的一个年轻人，他的年纪比保罗轻一点。他的妈妈，我相信我们在前几次这个提摩太后书查经的时候呢，我相信这个前几个讲员跟大家讲到说，其实提摩太的妈妈是什么？他是妈妈是一个犹太人，那他的爸爸是一个希腊人，所以你知道说。提摩他本身他的妈妈跟他的外祖母罗伊呢都是非常敬畏神的人，所以他在这个提摩太小的时候呢就教了他很多这个神的话语，所以呢这个就成为提摩太他一个基本的一个基础。他的基础是在这边，他是什么在这边说到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那我们知道说，其实这是我们敬虔生活的一个基础跟原则在上面，是不是？那第二点说到说，我们信基督呢，我们要有这个得救的基础。那这是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上次这个刘向远弟兄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呢，我们传讲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那第三章第十六节呢说到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这个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你知道呢， 知道说呢，这个圣经是神所默示，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观念呢？那根据这个原文，圣经学者分析说，神的默示是好像是神吹了一口气出来，神吹了一口这个气，事就成了。神在历世历代呢，有这个二三十位的这个圣经的作者，他们不是说我们凭空捏造写出这些经文，他是因为神的灵感动他，他把这个话写下来，这些话都是神宝贵的话，这些话呢也都是神的一个心意。其实神的心意是在他的圣经当中彰显出来。那圣经是什么？圣经是一本好像有人说圣经好像一本生命的手册哈。你去买一个车子，去买一个新的电话，你总得把这个指示说明使用用法来看看怎么用，什么时候要换机油，什么时候要换刹车油，什么时候要换这个那个水箱。所以圣经也是这样子，圣经是我们人生在生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过一个在世的生活。那我自己觉得就是说，在这个要过一个敬虔生活呢，最主要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基督耶稣，相信我们信的是什么，相信是不是相信基督耶稣为我们舍了这个他的生命来到十字架上，是不是相信这个圣经。这个是一个教会存在的一个根本跟基础。那我看到这边，你如果注意的话，我们这个台阶上有很多这些棕榈叶哈。其实你想想，其实今天是什么？今天是 Palm Sunday， 对不对？那大家知道 Palm Sunday 是什么？基督耶稣他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在这个被害被挂十字架上的前一个礼拜，他进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在进去的时候呢，其实你知道说，所有的以色列老百姓呢，都是在什么说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被称颂的。所以你知道在那个情况之下，在那个情况之下耶稣来到这个圣城。但是呢，我们也很可悲，就是说他在后来就他钉了十字架。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差，因为当初那些说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被称颂的人，后来却说什么钉他钉他。所以你知道我们的救主为我们舍了这个命，挂了十字架上面。其实我们今天能够在这边，真的是神的恩典，那也是基督耶稣的，我们深信基督的耶稣的这个宝血跟圣经帮助我们可以认识神，这也是我们一个信仰的一个基础。那我们要做敬虔的生活的时候呢，其实这也是帮助我们，这是我们一个好像盖房子地基一样，是我们的根基要打在这个上面哈。好，我们看第四章的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说到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面前，吩咐你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来嘱咐你。那我们刚刚在谈的时候，我们就说到说，其实保罗要离开，保罗这段经文的背景是保罗要离开了世界了。那保罗在对提摩太的吩咐呢，你可以想到说他的吩咐真的是非常语重心长的吩咐提摩太，要你必须要注意什么事情。那我想说，在这个我们知道说呢，大家有没有什么经验，就是你在做小学的时候，你小学上课，小学是犯了，我们小学生我们犯了错的时候呢，老师把你们小孩子抓来，老师说哎，当老师面不可以讲实话，到底是谁打了谁或者谁做什么事情要讲实话。所以说小孩子是什么，小孩子其实在那样一个环境之下，看到一个威严的老师的时候，小孩自然就会把这个什么把实话讲出来。那我们可以想想看哈，保罗在跟提摩太讲这段话的时候呢，保罗说我是在神的面前，我是在基督耶稣面前讲这个话。所以说我们相信说保罗说的话并不是他自己凭空捏造出来的，他是真的是知道说他要谨谨慎慎小心翼翼的把这些话给讲出来说明白。那在这个在被将来，我们在这个第一节这儿说被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面前，在基督耶稣面前呢吩咐你。 那我们知道说基督耶稣他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那他今天已经来审判我们的活人死人了吗？基督耶稣已经复活，那基督耶稣有没有做审判的工作？他做了没有？这个事情发生没有？基督耶稣还没有审判这个世界上的人，对不对？那我想说，在这个提摩太不，在这个《使徒行传》十七章这边呢，保罗在雅典的时候呢，跟这个雅典的人就说了一段话。其实这个十七章是一段很有意思的一段经文，那谈到卫士之神，那大家可以回去读一下哈，因为这是一个。保罗在这边说到说呢，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呢，神并不鉴察，但如今却要吩咐各城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着公义审判地下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所以你知道说呢，其实神基督耶稣他已经定了日子，他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呢，按着这个神的公义来审判这个世界。但是我相信这个事情可能肯定还没有发生，是不是？因为我们今天还是在神的恩典下面，神还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神一直把这个审判的时间，不能说时间延后，神有他的时间，但是神呢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得救。所以这边说到说，其实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对不对？耶稣基督他离开了，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那边说到说，其实当《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耶稣对这些门徒说，应该是说，这些以色列人问耶稣说：“神啊，我们这个耶稣啊，我们这个德国的日子是不快要来到了？”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回答说什么？但圣灵要降临在你的身上，你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看第九节，他说说完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人把，就有两个人把耶稣接到云里面去。所以第十一节之后说，这个人，这两个穿白衣的人就说：“加利人呐、啊，你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么样往天上去，他还要再来。”所以你知道耶稣基督有一天还要再来到我们当中，只是他现在是他还是希望有更多人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所以我们要预备警醒我们的态度，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生活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是要非常警醒。那主耶稣来的日子的时候，有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吗？因为这圣经上讲的，对不对？我们看在这个这边是看得到，他说因为你们自己晓得哈，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所以你知道说贼要来我们家偷东西的话，他不会先给你打一个 appointment， 不像我们要去看医生修车，我们要给那个技工说 OK 我们什么时候来修车。但是呢，小偷不会跟我们约一个这个appointment 说哎，我什么时候来你家偷东西。所以我们必须要时时的警醒，是不是？那有没有什么征兆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快要来了？大家有没有圣经上有没有记载什么样的征兆是说主耶稣快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快要再来了？末世的时候有讥诮的人，对不对？我们记不记得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说什么？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说到说到末世必有饥荒地震，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对不对？所以说想到地震，我想到说最近台湾大概几个月以前有一个地震嘛，这样子的地震蛮可怕的哈。这个房子可以倾斜大概差不多有45度左右哈，其实也蛮精彩的，不精彩，应该是说蛮可怕的哈。但是你知道说其实中国大陆在1976年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地震？大家记不记得唐山大地震7月28号？大家记不记得死了多少多少多少百姓？是好像我看了一个报道是大概14万8千人，我不是太清楚，但是这个报道上说有很多人在这个机会上命了。那很多时候 我相信我们当中可能知道这些一些所谓一些事情，所以知道说，其实地震要来的时候呢，其实地震在这个第二十世纪上面其实是发生的非常的频繁。那就像在这个马太福音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民国，多处有必有饥荒地震，所以我们有看到很多的地震。那其实呢，那有没有民攻打民国攻打国的事情，有很多嘛。我给你举个例子，那我们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在准备的时候，我想说哇，1914到1918年打四年的战争，你知道多少人丧生吗？1600万人丧生。四年，我自己在你自己做一个算数，四年1600万，一年等于要400万，等于你平均下来一天要死10000的人，这是蛮可怕的事情。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话更惨，是不是？虽然是8年的时间，大概有多少5000万到7000万人，所以这个数目是更大。所以你看到说这个战争，还有后来就有一些朝鲜战争啊、越战啊，然后呢有一些这个冷战、波斯湾战争，所以你知道说其实这个战争给人类带来很多的伤害。那很多的时候呢，战争是为什么？因为人当你不认识神的时候，你可以做出很多很疯狂的事情。譬如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杀了多少几百万的犹太人，是不是？他觉得犹太人是怎么样？他说人如果哈，我一直有一个感觉，就是说一个体会，说人如果不把人当人看的话呢，人可以做出很多很多疯狂的事情。所以这是我觉得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因为知道说其实呢，耶稣要来的时间我觉得是好像很迫切，很快就要来了，我觉得是末世的时候要到了。好，那在这个保罗在这个另外保罗在这边说到说，其实保罗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他一直有一个盼望，对不对？他一直盼望说他能够回到天家去。那他有给提摩太有很多的提醒，是不是？所以说当我们人生有盼望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正常，我们对着我们生活就有一个正常的态度。你知道一个人会愿意结束他的生命，很多时候是什么？没有看到未来，没有看到盼望，看不到这个什么隧道的尽头是光明的。所以说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千万不可以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我们有在天上的盼望，我们已经得到那个不可以震动的国。所以我们要一定要有这样的盼望，说其实我们在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做遭遇的事情，其实都是短暂，都要过去，神也会什么，也会擦干我们的眼泪。这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给我的安慰，我相信是给各位大家的安慰，神的话安慰我们的心。好，我们要看第二大段。第二大段第一段第一小节就是说要我们务要传道。所以保罗在这边的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受跟怎么讲呢？我觉得很多时候哈，我们人生在走在人生路上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在走的时候，我们慢慢会觉得什么是我们人生的一个人生观，或者英文叫 conviction， 是你相信的是什么东西。那对保罗来说呢，他经过了这么多的千山万水，他做了这么多为神做这么多的事情，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写下说他对保罗怎么说。他对这个提摩太说什么？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无论得时不得时哈。其实你知道说，有人说这个得时不得时，在这个其他的中文译本上他解释说什么？无论环境顺利不顺利，无论时机好不好。其实我们思想到保罗他自己在这个一生的过程当中，他的传道是很顺利的吗？大家想想看，保罗自己在这个说到说被他被什么 被杖打过，对不对？被人追打过，被石头打过。我们看一处圣经文，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十四章这边，我念给大家听啊。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格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死了，便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里。第二天，同着巴拉巴往特比去，对那城里的人向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这段故事大概是在保罗的第一次旅行布道所发生的事情。那你注意到哈，他这边是保罗在这个以哥念这个地方，他因为让一个瘸子能够站起来走路，所以以哥念的那些人就说，哇，好像因为这是保罗跟巴拉巴两个人旅行布道，所以呢他把这个保罗认为是这个希腊的这个神，这样子就来拜他。那保罗就是说什么啊、我是跟你们一样，这个是神也是很怜悯的神，他创造宇，让万物万事万物都有能够有得到滋养。所以这些人但是不听了话，所以这些人就什么拿石头扎了保罗，打了保罗。但是呢在这边说什么以为他死了，把石头打了，可能把保罗打昏了，所以保罗就好像以为他死，就把他什么拖到城外面去，有没有看到拖到城外面去？但是呢保罗在这边说什么，保罗又起来了，进到城里面，第二天同着这个巴拿巴两个人呢又往另外一个城市叫特比去，在那个地方传的福音啊，是好多人做门徒。我就想到哦，其实保罗这个人是很执着的人，他被石头打了，他醒了，第二天他要跑到另外一个城市跟另外一个城市人传福音。你看他对这个福音有多么的执着。其实我知道我们中国人是很会逃难的民族，因为二次抗战的时候呢，我们东跑西跑，跑日本人啊，跑到重庆啊，然后呢跑到广东啊香港去。所以你知道说其实我们中国人是蛮激动的。所以但是呢这个保罗不是这样子哦，保罗说无论得时不得时呢，我们他都要传讲这个神的道理，都要传道。所以你看那个保罗的一个这个态度哈，他真的是很勇敢，不害怕，他能够什么即使碰到困难他也可以往前走。其实你如果去看这个十四章的第一前半段呢，保罗也是给人家追打了一次哈，不过那也是另外，这我今天就不提出来。保罗相信的是什么的？保罗相信的是什么？保罗在这边说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十字架的道只是十字架落了空。所以保罗在这边传是什么？是传神的话，他并不是什么，并不是为了要施洗，并不是说我要为多少人施洗，他就传他福音，他做他该做的事情。这是一个保罗，他你说他很执着很可爱的地方，他把这个事情想通了，这个事情合理，他就去做，勇往直前，义无反顾。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把这个事情想通，我们把神的救恩想通，我们把神的心意了解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像保罗这个样子，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那我就想到说，其实呢传福音真的有很困难吗？是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传福音？好像很困难，有人点头哈。但是我这边想到一段经文，是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他说什么，他这边说到说，只要心里尊主为圣，有人为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边我有用这个 highlight 几个字哈，就是说到说，其实有人为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你们用什么？用温柔的心来回答个人。所以有人能够，你想想看啊，你想有人能够问你盼望的缘由，很表示什么？你的行为是不是表现出来说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是一个按照圣经教训生活的人，他们才会问你说，哎，你的为什么你的这个在这些情况之下呢， 你好像能够安然自处，你好像没有那么的紧张。好，所以只知道说，当有人问你的时候呢，你要什么？要用这个长存这个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所以呢，我们自己要做的其实很简单，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得救的见证，我们要想清楚。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生命怎么样改变。我们还没有认识基督耶稣的时候呢，我们是过个什么样的生活？我们认识神以后，我们过怎么样的生活？你把我们把这个事，我们把这个思啊、这个道理，这个前后的这个改变以前跟改变以后呢，我们想清楚以后，其实呢，我们就把它写下来，我们甚至可以把它背下来。所以当人问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跟他说：“哎，为什么我以前的时候我们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但是呢，我认识神以后，我就把学习把这些重担交托给神。这是你的转变。其实每一个人来到神面前，每一个人的故事，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故事。你来到神面前，跟我来到神面前完全不一样。你的经历跟我经历完全不一样。你知道有一个人说一句话，他说 ：“The universe is made of stories, not atom。”就是说，这个世界呢，其实是很多很多的故事组成的，并不是一些原子分子。有人能够被吸引来到教会团契，很多时候是为什么？是因为你的生命的故事，你生命的故事跟他的生命故事不一样，但是没有关系。这个故事是能够吸引这些还没有认识基督耶稣的人来到我们当中。所以当我们有这样准备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过去这个经验分享给我们福音的朋友，让他们有一个机会，让他们有机会听到福音，让他们有机会做一个选择。第二点说要过一个，除此之外呢，还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那这边说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所以你知道说，其实在我们教会，其实是谈到一个过一个教会的生活。教会生活是比较百般的忍耐。其实忍耐是什么？忍耐是说你的想法，你的意见不被这个团契或者是这个教会接受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有很多时候也要学习忍耐的功课？那其实在神国神的家里呢，是不容许那些什么骄傲自大的人，因为来到神的面前是什么？是谦卑的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耶稣说，凡来到我的面前的人，好像要这个小孩子一样，用简单的心。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其实是什么？我们要学习这个有一个谦卑的态度，谦卑的心。那这样其实是一个什么？就是学习一个忍耐的功课，是不是？那我想到这个忍耐，我就觉得说，其实我们从神的过程，就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其实我们生命要有改变。所以我讲到圣经当中一个例子，说这个彼得这边是在约翰福音最后的一段经文，蛮后面的一段经文，他说。你年少的时候呢，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是年纪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所以你知道彼得其实他是一个个性非常，彼得是一个蛮可爱的人哦。你没有看，记不记得耶稣问他说，人说我是先知以利亚啊，还是先知啊，你们认为我是谁？所以彼得说什么？我们上个礼拜我查经说，彼得说我们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耶稣怎么说？耶稣说，西门巴约拿，我要把教会建立在磐石上面。但是虽然说耶稣这样子说，其实我们知道彼得的转变个性有没有马上没有改，有没有改变？好像也没有。你记不记得耶稣被卖的时候，彼得说他要彼得三次不认耶稣，一直到鸡叫以前。所以你知道说，其实这个生命的改变是什么？不是一朝一夕发生的。但是我们这边读到这段经文，其实彼得后来呢也是什么？彼得后来也是为主殉道哈。所以彼得后来的改变很大。这边是说彼得他什么？自己束上带子，是不是随意往来？人要把你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是一个生命的改变，一个生命的过程。 那这个生命的过程其实不是我们一个人在深山野外就练功夫就可以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做一个神喜悦的人，而是什么？在教会生活的时候，我们要一起磨合，一起磨合的时候呢，其实在磨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其实自己是多么的不完全。因为其实我在西雅图的时候，我是参加一个天堂团契，那我是担任那边年轻人的辅导哈。那我们前两个礼拜有人查经，有一对新结婚的 couple， 他就说，哦，那个太太说，嘿，我怎么不知道当初怎么好像嫁了一个人，好像这个人不是我认识要当初结婚的那个人。所以知道说，其实你当我们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其实我好像是一个蛮不错的人。但是你其实你结完婚后，你会发现说，其实呢，哎，怎么会这个样子？其实是你很多时候是一个你的配偶会帮你的这个个性，你可以说是故意或者是不自然，轻易就能够表彰你的个性。你看到你自己其实是一个不完全的人。但是很多时候是要学习操练，学习怎么样求神能够帮助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好，那这个我们下来看是要看这个第三节说到说要常做准备，不可以灰心。这边说到说以后因为时候将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并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这边说到说时候将到呢，说到说什么？在末后的时候呢，一定有些人是要厌烦这个纯正的道理。那我想说，其实呢，如果今天我请你吃牛肉面，我明天也请你吃牛肉面，我请你吃牛肉面一个月。30天每天都吃牛肉面，你会不会厌烦？你说哦，有人不厌烦，有人是超人。所以你知道说吃到一个程度，可能你鼻孔鼻子呼吸来的气都是牛肉的味道，肯定你长得不像牛没有关系，但是呢你知道那个感觉是你每天如果都吃了一个月三个月，哎，你可能就很厌烦。但是呢神的话语会厌烦吗？我觉得如果你去读圣经，我们会厌烦神的话吗？如果说我把这个圣经当作一本很好的道德书，很好的一本帮助我修行的书，其实你一直读一直读，你就觉得好像哎，老生常谈。但是我觉得读圣经的时候更重要的是什么？让这些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我们要去默想。因为记不记得在这个提摩太后书3:16说要什么？要默想，对不对？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默想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那其实呢，当我们去默想神的话呢，我们就不应该会去什么厌烦这个纯正的道理。那耳朵发痒跟随从自己的情欲呢，我想说其实耳朵发痒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大家有没有想到说耳朵发痒是什么样的概念？是不是几天没有洗澡啊？我相信很多时候呢是什么？是你去选择你喜欢听的东西。圣经上说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选择不听，或者是说什么？我觉得那个东西很好，哎，我去追求那样的一个东西，我追求一些东西可能跟圣经神的教导完全的相悖。那时候呢是什么？我们自己去选择。我们这边说我们要什么？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所以你知道说其实掩耳是什么一个动作？把耳朵盖着。把耳朵盖着是什么？是一个明显动作，完全是要去抵挡什么？抵挡这个真理，不去接受，或者你可以说去逃避这个真理，你去选择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呢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听到这个神的道理呢，我们没有用信心来接受它，我们只是把它想成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生的哲理，是不是？其实圣经是比这个人生的哲理远远超过很多很多的倍，是不是？你要圣经能够成为你的一个生活的部分。很多时候我们学习要什么？我们要学习默想，我们要思想神的话语。那个这个咒怨书不可怎么样重要？ 这个昼夜书的总要昼夜思想啊，要不可以离开你的心。所以我很多时候我们圣经上说要说什么，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一切，因为什么？一生的果效是我们的从我们的心发出的。那在这边说到说呢，因为有福音的传给我们，就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和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用信心和所听见的道调和。所以信心是不单单是接受神要信心，其实很多神的话语也是不要我们的信心来接受。其实说起来呢，你在查经班特别慕道班，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说，坦白说，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了解每圣经的每一字每一句，我们都了解，很多事情我们不了解。生命记29:29怎么说？他说什么？隐秘的是属于耶和华，明显的是属于我们，好叫我们跟我们的后代可以什么？可以遵守。神的奥秘不是人的有限可以了解的，可以明白的。很多时候我们好像要到神的面前，哪一天见了神的时候，我们可以问他这样子。因为要看是说要看这个从神的国和神，这个我们看到第三个大点是从神的国度和荣耀的角度来看近前的生活。第四节后半跟第五节说到说，凡事要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责任，尽你的职分。所以说保罗跟提摩太说呢，你要凡事谨慎，要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那其实呢，基督耶稣还没有离开世界上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应许？他说，我将这个事告诉你们，要知道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这个世界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其实很多时候是什么？我们是要学习怎么样抓住神的应许。神应许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但是呢，我们不用害怕，因为基督耶稣已经给我们了平安，基督耶稣已经胜了世界。基督耶稣说什么？我赐下平安给你们，我赐的平安不像什么世人赐的平安。大家记得前一阵子那个不是前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有这个国际联盟跟联合国的产生，是不是？这个原意是什么？让人能够永远的能够有和平，不要再有征战。但是呢，人的能力可以达到这样的地步吗？只有耶稣基督的能力，他能够赐下世人所没有的平安啊，能够帮助我们战胜啊，面对前面的苦难这样子。那我就想到说，其实我们记得在这个1900年是庚子之乱，大家应该有点多少都有点印象哈。那到这个2000年的时候呢，在这个西雅图那边，在波特兰那边呢，有一个弟兄叫黄锡培弟兄，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回首百年宣道学》哈。他是从寻道者的这个寻道者跟生还者的这些遗言，那我就揭露两位这个宣教士他所写的书信。哦，对了。那个在这个犬匪之乱的时候呢，大概有人估计一下，大概有48位的这个天主教的这个主教呢，跟大概有有5位的主教跟48位的这个天主教的教士呢被杀害。那大概中国呢本身有18000的天主教的徒，因为天主教是比较早点进中国哈，所以他18000人的天主教的中国的这些信徒呢就丧失了生命。那这个基督徒呢大概是有，就基督教宣教士呢大概有188位宣教士为主殉道。那188位当中大概有52位是小孩子。所以你知道说其实人要很疯狂的时候呢做出很疯狂的事情哈。那我就揭露两位这个宣教的这个宣教士殉道的宣教士给大家看。那第一位是叫巴尚志教士，我念给大家听啊。他说，我像一头公牛，或用我耕田，或放我在祭坛上，我都准备就绪了。我们的血像会像水泥做成地基，神的国度在这地上延绵。我们虽然被铲除，主名却得高举， 神指导和赐福我们，愿弟兄和路程各肢体平安，完全的平安。也许数小时数日内我们就会重聚在荣耀里，或许比到这个路程的路还要近。所以你知道说这个是一个，不管这个啊，他这边说我不管是用我来做耕田或者放我在祭坛上面，我都已经准备好了。你看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多感人的一个遗书，他是他的遗书哈。他说也许我们就重聚在荣耀里面，他有多大的盼望。所以第二位是叫做这个第二位被如意姑娘，这是一个女的宣教师哈。他说昨夜我们以为一息尚存，想真想往山上跑，但权衡到全民盗贼和四伏的危机，风险实在太大，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假如你我从此诀别，请记住，我并没有后悔来到中国，神是知道的，究竟我曾否为他找回一个失丧的灵魂。我们为他而来也为他而去，我所亲爱的，再会吧。所以知道说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有，这是其实你去思想一下，在1900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西方是船坚炮利嘛，对不对？所以他们那个地方的生活肯定比中国好。那这些人都是受过教育的人，所以他能够放弃一些东西，他来到中国国家，他有多大牺牲？但是有没有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没有，他们两个人的遗书中，他们有没有反悔说真的是笨死了，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地方？传道没有传承还要给人家追着打，他没有这样子。他说神或许帮我当做一头公牛，或者把我献在祭坛上，我都预备好了。他们看盼望的是什么？天上的永恒。所以你知道说这些人并不是他们真的是头脑坏掉，而是什么？他们被神的爱感动，对不对？他们愿意摆上他们的生命，为的是什么？神感动他们，他们愿意到这个地方，到中国来传这个福音。所以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那在这个地方叫做，在这个有一个这个纪念碑哈，是在这个 Oberlin College。 那我查了一下，从你们这边开车过去只要6个小时就到了。那这个纪念碑是因为那个时候呢，在全匪之乱中呢，大概有13位的教师跟他们5个小孩在这个全匪之乱中丧生了他的生命。所以在1908年的时候呢，他们在那个当地Ohio这个地方的这个 college 就建了一个纪念碑，那纪念这几个人他们为主的摆上。所以你知道说其实如果你们有机会，如果你们还年轻的时候呢，你们可以开过去看一看啊，不过是开车是6个小时，如果真的要去的话呢，要小心一点，路上小心开车哈。但是刚刚在这边说到说，其实保罗跟这个提摩太说呢，你要务要传道，要当尽你的职分，对不对？那你有没有想到说保罗自己的职分是什么？其实我想到这段经文是保罗他的职分，他做了什么？他做了传教。但是保罗在这边跟提摩太说什么？这边的故事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第20章这边，他说保罗从比利路打发人到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中间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用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不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神的家里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所以你知道说保罗是什么？这边说呢，保罗对这些保罗差人到以弗所去哈，请教会的长老过来跟他们说保罗的心里的话。那其实保罗在这个以弗所这个教会呢，他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他有圣经学书2到3年的时间在那个地方有很多的这个对那个地方的信徒们有很多的帮助跟教导。所以保罗在这个使徒行传第20章这边是大概是第3次布道要回城的路上，他在这个米利都这个地方，他就请了人差了这个以弗所教会的这个长老过来， 保罗给他们一个提醒，说什么？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所以你可以说保罗是什么？掏心掏肺，把他信的话，把他的神给他的领受，跟这些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讲，希望他们也可以这样子的行。好，就是看到保罗他的职分是什么，是不是？所以你如果回想这段，我们读在第一节到第八节，其实是什么？其实很多时候是保罗他自己一生的过程，他的经验，对不对？他的神的对他的领受，这是他的职分。他把这个职分，他吩咐给提摩太说：“他说你要去这个尽去要传道，也要保提摩太啊，你也要尽你的职分。”那这个是保罗的职分，保罗做这些事情。下来看一段是说第三大段的第二小点是说要坦然离世啊，迎接永恒。这边说保罗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日子到了，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交奠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在这个旧约的时候呢，这个是说无论在这个燔祭平安祭，你都要你要为每只绵羊羔一同预备奠祭的酒，一心四分之一献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这是民数记上说的。所以交奠是什么意思？是一个奠祭的意思，是说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献祭献牛献羊的时候呢，洒在上面这个酒，让这个馨香之祭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宝座前。所以你知道说其实保罗说好像这么微不足道，他好像他就是一个这样子奠祭的这个酒献给神这样子，这是个保罗的一个心意。那这个离世的，他说保罗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如果去查一下这个研究一下原文，离世好像就是讲到说好像士兵他们拔营的时候，好像你去露营，对不对？你第二天要回家了，把拔营就要撤就要走人了，或者是说一个船离开这个岸的时候呢，这个意思，离世这个时候，很显然是说保罗他说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上。那根据一些圣经的学者说保罗大概是在65到68年的时候遇害的，所以那个时候呢，那保罗在写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也大概是他生命的末头。那大概可能写完不久以后呢，他就被这个罗马皇帝斩头，因为罗马人呢，他们不钉十字架太痛苦了，但是罗马有这个砍头的这个惩罚的习惯，所以说保罗就想要说他鲜血好像被洒在祭坛上献给神这样的，他也是甘心乐意。那这个另外说其实我们看另外，因为这边说到说其实在这个腓立比书2:17，保罗也有相同的一个领受，说我若是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这是因为他腓立比的人，他对腓立比教会的人说，你们要远离那个弯曲悖逆的世代，要做光明的儿女。所以说呢，他说我因为你们这样的信心呢，你们这样信心来到神面前，你们把这样信心献给了神的时候，我就是好像在这个信心这个祭物上面，我被交奠，我好像这个酒被浇奠的时候呢，我也是甘心乐意。所以说保罗的心意是什么？他愿意每一个人听到他福音的人都能够接受神，所以这个知道是他保罗的心意。好，我们看第三点是说要竭心尽力无怨无悔。所以这段经文其实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尽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以是什么？你注意到我们这边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这个其实在这个提摩太前书有说到一样相同的话，就是说你要为正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哈。所以你知道说其实在这个保罗说我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其实保罗没有说我打赢了，保罗是什么？我打过这场仗，我尽我的能力我去为神做，也许成功也许失败没有关系，但是我尽我的力，我打了这个仗。但是保罗不是说我这个美好的仗我打赢了，他说我打过这个仗了，是不是？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那前一阵其实我们在这个 夏图那边有一个林汉奇长老，他的女儿这个长老呢，他是在这个Renton， 就是在西雅图南边的一个地方的一个，当初我们很早以前我们从正道堂分堂过去的一个长老。那他的女儿大概才30来岁，然后呢，他在要讲道的前一天晚上，他女儿在加州的这个 Costco 的这个停车场呢，就给一个年纪大的老太太就车祸就撞了，然后就过去了，就走了。所以第二天那个林汉奇当然他当夜就知道这个事情，但是第二天他还要讲道，那他就跟弟兄姐妹分享说，其实呢，神给每个人跑的路不一样，有人要跑5000米，但是他的女儿呢是跑100米冲刺，所以他可以很坦然的看到说，其实我们的生命气息都在神的手中，我们学习真的是要怎么样去，要有全新的信赖。我们很多时候不了解不明白说，哎，为什么这个事情会这样的发生，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用信心来接受。那很多时候我们要什么，我们也知道说神要擦干我们的眼泪，所以我们可能是跑5000米的人，我们可能跑100米的人，我们不知道，但是保罗怎么说，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总要传道，我们要传讲福音哈。然后呢，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以说我知道说，其实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人生几十年的时间很难吗？很简单吗？守这个道好像很难哦。你如果去看这个提摩太后书4章10节，那边怎么说，他说因为迪马贪爱这个世界就离开了保罗。迪马很显然是一个跟随这个跟保罗在一起同工的人，但是他不能够忍受，不能说可能被世界的私欲所引诱，或者是不知道什么元素，他没有办法守这个道。所以我知道说，其实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正是要求神让我们能够打这个仗，跑这个路，能够把这个道理守住，这个是很重要，这是一个过敬虔生活的一个态度。因为知道说什么，提摩太前书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操练身体哈，就是当然这益处还少，但是更重要是什么，要学习敬虔，因为对这个今生跟来生都有极大的应许。这是这提摩太这个保罗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教导跟提醒，我们要学习要操练敬虔。然后呢，这边第四段说要什么，要看清世界，看重永恒。他说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保罗存留，为我存留，但是是按着什么公义的审判和主到那日要显现给我的。他说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的人。所以我想保罗是一定是看到这个，从这个罗马的这个游行的时候得到一个启示，因为罗马将军在打了胜仗以后，他罗马的皇帝可能会给他一个桂冠，对不对，可以戴在头上去游街，凯旋游街这样子，所以是个无上的光荣。保罗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得到了这个什么这个启示，说从此在天上有公义的冠冕为保罗存留。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太难过，因为保罗这边有说什么，保罗是什么，保罗说也要不但是赐给我，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他的人。所以说不是只有给保罗，只要我们敬虔，我们的过我们的生活，其实也有公义的冠冕为你为我存留。好，很多时候呢，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我们也真的是要说知道说盼望这个耶稣快要来，早早来，因为这个是在耶稣还没有来以前，我们要学习什么敬虔的态度，敬虔的生活。好，我想就是时间也差不多，我要做一点简总结哈。我们在过去四个礼拜当中呢，我们大概有弟兄姐妹有机会和大家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神的话语。那在第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们有谈到是说要刚强壮胆，因为在这边 保罗说是保罗说话说神赐给我们不是一个胆怯的心，乃是一个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是因为这是保罗在离开世界上给提摩太的一个勉励跟一个启示，要提摩太刚强壮胆。那第二周的时候我们谈到说做神喜悦的工人。那什么是神喜悦工人呢？是要什么按着正义分解正道。在提摩那个礼拜的经文是从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14-26节，要做神喜悦的工人。那第三个礼拜谈到我们要操练敬虔，上礼拜向远弟兄在我们当中，那这个礼拜谈到说操练敬虔，但是也提到说其实在第三章的时候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面敬虔度日人都要遭受到逼迫。所以保罗在第一个礼拜之后，保罗勉励这个提摩太要刚强壮胆，其实也是勉励我们，勉励你也勉励我。那第二个礼拜说我们要做神喜悦的工人。那第三个礼拜呢，是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操练敬虔。那今天就是谈到说我们有一种生活叫做敬虔。所以我们做成为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生活要有一个，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操练我们敬虔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都有一个很好的学习哈。那最后呢，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大概在今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今年3月3号有一个在英国有一个很传奇、很 legendary 的一个跑步的选手，这个人叫做 Roger Bannister。那这个人呢，是在这个月的3月3号过世的哈。那这个人他有什么奇特的地方呢？他是全世界第一个在4分钟以前跑完1英里的人。那在1954年以前呢，一般人觉得说人要在4分钟以内跑完1英里的话，大概不太可能。所以这个好像是一个禁忌哈，一直在这个1954年5月6号的时候，他破这个记录。他当时的记录是3分59.4秒，一点点时间，他破4分钟这个 mark 啊，很不简单。当他破这个记录以后呢，在这个在6月21号的时候，也是这个有一个人叫做 John Landy， 这个人他也破了这个四分的记录，很不简单啊，3分57秒，比这个 Roger Bannister 还要快哈。那 Roger Bannister 他本身是一个医生，他是一个好像神经科的医生。那现在后来他过世，就是他以后毕业以后也是做很多医学方面的东西。那 John Landy 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澳洲的一个选手。那他后来我看了一下，他也基本上他也做了澳洲一个省的省长，所以是蛮在这个世界上看了蛮成功的人。所以一个人在这个 Roger 在5月6号破了4分钟记录，那这个6月21号这个 John Landy 这个人呢，在也破了记录，反而比这个 Roger 还要快。所以我想说，我们就会想说，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跑步的话，那不是很精彩吗？到底哪个人鹿死谁手，对不对？所以呢，后来在当年的8月呢，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在温哥华。加拿大温哥华地方有一个叫做这个British Empire Games， 就是一个大概他们英国的 Commonwealth 的这些国家呢，他们有一个跑步的比赛。那这两个人同时都有参加，都有报名就比赛，所以这个你可以想想看，两个同时能够在破这个记录4分以内跑的人，很显然是很吸引大家的注意。那这张图片是他们快要到终点的时候，左边这个人呢是那个跑慢的，就是 Roger， 就是我们刚刚说过世的这个人。右边这个人是 John Landy， 你看到右边这个人没有？是你的右边，对。右边这个人呢，他是头朝那个另外一边看，因为在跑这个一里的这个比赛的时候，只要跑4圈，那在4圈当中。中呢，一直都是 John Landy 他这个人领先，到最后在70米的时候呢 ，John Landy 还是领先，但是他又一直在看说这个 Roger 这个人他有没有追上来，他就看了另外一边。那这个时候呢 ，Roger 他就跑过去， 结果 Roger 他跑了3分58秒，那这个 Landy 呢跑了3分59秒，这个胜利是属于这个 Roger 这个人的。所以那这个在这个参加赛跑的时候呢，其实呢，记者就问了很多的问题。记者还没有在跑以前，那这个 John Landy 这个人呢，基本上就是说，哦，一直讲很多的话。但是那个 Bannister 就很安静，他就一直练习这样子。那有人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跑得快的人竟然会输嘛？因为我们看前一张照片，对不对？这个 John 这个人他跑了3分57秒，肯定他应该比较有大机会，应该是他输了。那有一个人就觉得说，这个好，有一个记者做一个很有名的这个 comment， 他说兰迪呢他没有办法赢，是因为呢在 Roger 跑步的时候，赛跑的时候，他是用他人生，他好像把他视为一个人生的赛跑这样子的态度去跑，所以他跑完这场比赛，他很注重，他把人看重 Roger 很看重这个比赛，他把他当作什么？他人生的一场比赛，人生的一场比赛。所以我想说，其实呢，题目太后书我们也学这样，经文很熟悉哈。他说大户人家有不但有金钱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也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其实我们都可以有这样的选择，我们可以选择过一个金钱的生活，我们可以选择过一个玩世不恭的生活，看破红尘的生活，或者我们过一个离群所居的生活。但神要我们每个人是什么？做忠心的仆人，过金钱的生活。我们有这样的选择，所以我们可以一起用勉励。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们，谢谢你在这段经文能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学习，知道说保罗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保罗跟提摩太的教训是无论得时不合时不得时，都要传讲神的话语，也知道说在将来的天上呢，有公义的冠冕为保罗存留，也为那些爱慕他显现他的人存留的。所以求神能够怜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离开卑贱的事，能够成为圣洁，能够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善事。愿神都祝福我们，也愿神都祝福一切来到他面前的人。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谢谢。
现在是欢迎报告的时间，我们感谢这个曾世飞弟兄给我们传达的信息，也我们也要学习这个保罗，要积极传福音，打那美好的仗，求神来纪念他的忠心与辛劳。下周的话呢是辉荣长老来为我们传讲信息，求神来看顾他的身体行程和信息预备。第三件事呢就是我们传统的节目啊，就是欢迎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朋友，如果你是第一次星期天来到教会和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的话，请你站起来，我们想认识你。我左手边有没有啊？第一次老朋友，中间呢？右手边啊，好，都是老朋友啊，欢迎老朋友。第四件事呢就是教会在2018年同工会提名委员会已经按照教会的章程成立，委员会的成员有高天琪弟兄、李鹏飞弟兄、邵红坡姐妹、刘小丽姐妹和文慧姐妹，请弟兄姐妹们为提名施工的事祷告。下星期日是星期日，4月1号，主日学时间，教会同工会将向大家报告近期教会的财务状况和面临的挑战，请弟兄姐妹们预留时间来参加。教会将于3月30号星期五晚上7点半，在这里啊举行受难节这个圣诞礼拜，请弟兄姐妹们预留时间参加。第七件事就是今年的复活节在4月1号，教会将举行洗礼， 有意接受洗礼的弟兄姐妹，请尽早与李福亮、岳木恩或者邹哲宇弟兄联系。就是吧，李福亮，木恩、岳木恩、邹哲宇啊，邹哲宇在这儿，好，联系。教会将在3月31号星期六上午9点到10点半举行洗礼班，欢迎想接受洗礼的弟兄姐妹们报名参加。第八件事呢，就是今日主日学之后呢，我们学是提摩太后书系列问题讨论。先分组讨论，在11点40左右到 Fellowship Hall 来总结。每组派一名代表来分享，小组分配如下：家庭组呢，话是由孙康弟兄带领。然后呢，在 Fellowship Hall， 学生组一组由岳木恩、马畅弟兄，岳木恩姐妹和马畅弟兄在212教室。学生团契二组的话呢，由梁雨辰弟兄和高明弟兄来领读带领，在214教室。学生团契三组由邹瑞宇弟兄和王小任姐妹来带领，在 Pilot Room 是在这个地方。说你们来还未参加这个团契的话，请与周瑞宇。